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而家系由张欣为你播报财经新闻。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3号，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烂尾楼成深度危机，中国房地产烂尾楼正在进入维稳模式，维稳以超越法律嘅正常方式展开，高压处理社会问题。之前无奈，中共政治局第一次将补交楼写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。在7月28号的会议中，当局称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，压实地方政府负责。压实一个听起来熟悉的词汇，是上海疫情清零中采取的硬隔离时听到的。这样什么是用足政策工具箱呢？就是只要是政府公务员，任何一个部门都要为补交楼上阵，所以就出现了河南等地政府的每一个科室承担一个楼盘，比如环保、卫生、教育等部门，这些部门都可能被分摊到补交楼任务。本台特约评论员南风说，补交楼已经成了一场运动，比如一个住建局部门的官员承包了一个楼盘，对于断供的家庭，中共官员最擅长的办法就是连坐制，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业主的亲属、家人。你屋企的孩子将来要不要读重点的中学呢？考不考公务员呢？你的屋企在政府部门的亲属的前途要不要考虑呢？在政府部门的亲朋好友亦会找上门，不要断供，否则我们的考核要受影响。这个表明出现烂尾楼风险的商品房，并不止目前已经公开的300多家楼盘，而是由于房地产一旦停滞之后，潜藏的问题正在蔓延。真正出现烂尾楼的楼盘有多少，这个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不太可能公开的秘密了。中国地产到底离灰犀牛还有几远呢？南风说，从大的层面来看，因为中国房地产是期房制度，一般3年时间完成建楼，这样这一次出现的烂尾楼主要是从2020年开始的三道红线，房地产的资金受到控制，到2021年与打压交配科技公司，房地产亦被一顿迎面的大棒打晕了。2020年、2021年每年的商品房销售金额都在15万亿元左右，这样两年总计就是30万亿元。这30万亿元中，大约有1/3是民营企业，1/3是国营企业，还有1/3是其他类型地方性项目等等。现在出现问题的主要是第一类民营房企，在2020年、2021年两年的销售金额30万亿元中，这一部分占的权重大约就是10万亿元，亦就是说，如果任由中国房地产这把野火烧下去，出问题的是房地产民营企业链条断了，而不是300个楼盘的烂不烂尾。这个趋势是一个正在裂变的危机，一个正在传导的链条，从企业停滞到业主停贷，再到银行风险，最后到地方政府的风险。一、企业出现的风险。房地产企业出现风险并不是从2022年开始的，早在去年就非常明显了。据万德公开数据，2021年申请破产倒闭的房企数量达到396家，恒大、泰和集团、华夏幸福等大型房企亦纷纷出现债务违约。近20年来，中国房地产是怎样膨胀的呢？据万德的数据，上市房企总资产总负债规模由2005年到2021年间，涨幅分别达到42倍和56倍，而总负债的速度高出总资产一大橛。从数据看，上市房企整体资产负债率由2005年的 59.98% 上升到2021年的 79.19%， 仅次于金融行业。部分房企资产负债率甚至超过 90%， 根本就是资不抵债了。从欧美国家的经验看，2020年英国上市房企资产负债率为 37%， 法国为 38%， 德国企业为 54%， 美国企业为 57%。 显然相比来讲，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增速太快，负债率亦确实太高了。而业主停贷不单单是购房人，还有无数的上下游供应商，比如门窗材料、装修管材、绿色园林等等供应都因为烂尾，所以开发商结不到账，就只能以票商形式对付，就是俗话讲的打白条，即是欠条。将来凭欠条兑现是有一个时间的，比如半年或者一年。上个礼拜上海票据交易所公布的数字显示，商票延期达3112家，主要是房地产公司。因为房地产出现颓势，所以商票的二级市场生意没人看好，就是不值钱了，所以出现商票市场不运转的情况。本来供应商可以在二级市场将商票转手，好像炒股票一样转给其他人。因为人们预期恒大是中国房地产第一，恒大商票是值钱的，但是恒大倒下了，供应商手入边的欠条真的成了白条。这样供应商亦借了银行的钱，商业贷款本来是正常的，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少供应商声称房地产都这样了，银行的钱我们不还了。从业主到供应商，房地产危机在悄悄地向上下游蔓延。三、银行风险。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，2021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2.17万亿元，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2.01万亿元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.32万亿元。当然风险主要出在2020年2021年之后的商品房。2020年以前业主买的楼因为已经入住了，所以是在正常的还贷款，亦就是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8.32万亿元中出现风险的，亦仅仅是这两年烂尾楼可能出现大面积断供。以前的业主按揭还是正常的偿还贷款，是这样的，38万亿中出现断供的确只是一小部分，不算太大。但是就好像前面讲的，是房地产企业出现了抢倒塞，波及上下游的众多产业链，那就不只是表面上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的12万亿元了。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披露的数字，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，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16万亿元，其中2012年至2016年5年处置4万亿元，2017年至2019年3年处置5.8万亿元，2020年至2021年2年处置6.15万亿元。那什么是不良资产呢？就是比如遍地的开发园区、写字楼、商业成为烂尾楼，最后还不到贷款，只能银行埋单，变成不良资产。讲得简单一点，其实就是要14亿人民全民埋单，16万亿不良资产摊到14亿人每一个人，亦就是1.1万元，好像不算是太高，这么大的人口基数，这样一摊就无影无踪了。咁为乜嘢会出现16万亿嘅不良资产呢？林峰指出，原因好简单，因为每一个省市要吸引房地产企业必须唱高调。你个房屋周围会有商业，会有产业园区，会有写字楼、商业。所以开发商趋之若鹜，将住宅开发出嚟卖俾老百姓啦。但系呢个产业园区一般都系政府开发噶。在中国一任地方官的任期一般是2年或3年，两三年中就要出政绩，出不到来他的仕途就上不到去，所以就要有政绩工程。可以说中国每一个城市随便都能数出10个8个产业园，一任官员3年，过去20几年这样一计算，10个8个的产业园是正常的。但是大家想一下，中共的官员主导的工程有几个是成功的呢？芯片成为烂尾，这几日捉了一些人，这个产业园区本来就是块肥肉， 就是中共官员分账贪污的提款机，怎能够指望这些产业员成为正常的商业呢？但是这一次房地产突然出问题了，2022年上半年的土地拍卖总共亦没卖出几块，公布出的数字大部分是中共的国营企业，左手到右手那个资金转了一圈，这块土地拍卖了几十亿，但是其实土地丝毫未动，开发商已经被烂尾楼缠住了，动不到了。2020至2021年两年已经处置 6.15 万亿元了，后面肯定还是大规模的不良资产等着，但是烂尾断供等于将这个循环体系切断了。四、地方政府层面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什么关系呢？南风说，其实在中共那里就是一个权力划分，各地的港口、烟酒等大税通通交给中央，然后地方政府你们可以自己运作，权力自给自足。在中共中央党校都专门有这样的研究和课程，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包造制，讲白了就是土匪占山头，大土匪食所有的山头，而各个山头食周围的百姓和各路人。所以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是一个靠权力运作的机制，而不是靠法治规则。到2021年末，全国的城投公司公开披露的有息债务是49万亿元，这个只是明面上的。城投公司还有一种债务叫隐性债务，就是替地方政府的工程提供担保，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巨量数字。所以大家经常听到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有讲40几万亿的，亦有讲60万亿，还有讲80万亿，就是加上了隐性担保的部分，但是这一部分是不透明的。城投公司就是替政府修建道路、桥梁等公共工程，这些肯定是没有商业收益的，所以是要靠地产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来支撑的。现在房地产躺平了，土地卖不出去，这样作为地方政府的替身，表面上是法人机构，实际上替政府融资，负债的城投就面临着极大压力。城投就是地方政府的信用，如果信用破产，就意味着政府面临破产。第五方面，家庭负担。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，居民部门杠杆率从 27.8% 升至 61.6%。 从2011到2022年，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 7.14 亿万元升至 38.3 万亿元。对应居民部门杠杆率从 27.8% 升至 61.6%， 继续负债的空间明显下降。这两日中国最大的房产机构贝壳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，数据样本覆盖28个123线城市的3万个小区，无人居住达3个月以上算是空置房。据贝壳研究院的统计，123线城市的平均住房空置率分别为 7%、12% 和 16%。 深圳、北京、上海的住房空置率最低，均在 7% 以下。南昌和廊坊的住房空置率分别达 20% 和 19%。 随后因为这个数字太过难看，贝壳研究院还被迫公开道歉。空置率达 20% 是什么概念呢？从常识层面讲，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差的数字。20% 亦就是五分之一的资产在那里浪费住。但是有些人买不起房。前两日南昌一个姓周的官二代公开在网上炫富，他屋企有六套房，都是江苏省交通部门的福利性商品房。这个确实讲明一些问题，资源的分配在一个完全是权力操控的体系中，在权力的圈内与圈外的差别是几咁大。这样最终这些烂尾楼会怎样处理呢？一是就是通货膨胀，中央政府安排资金解决，要是这样拖下去，就是一场极有可能的金融危机。就这两种可能，通货膨胀让全民负担，就是一件大概率的事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